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七章。从这一章开始，神启示约翰，让他看到了巴比伦大城的毁灭和神的审判。十七章先介绍了撒旦怎样迷惑整个世界，似乎是恶人当道，凡事得逞。而十八章就描写了神最终会审判罪恶，他有他的时间，但神始终掌权。我们先来读第一到第二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这里描述了大巴比伦城现在的状况。第一节说坐在众水之上，因为那里有很多运河交织在一起，所以叫众水之上，这也代表了巴比伦的势力强大，统治和影响各国各民。但这里为什么把巴比伦比作是大淫妇呢？巴比伦的当权者引诱地上和其他崇拜他的君王与他共同堕落，这包括肉体上的淫乱和属灵的淫乱，比如拜偶像，好比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巴比伦的淫乱的酒一样，道德败坏，到处都是罪恶。只要同流合污，就可以继续过奢侈的生活。其实这跟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非常类似，越来越败坏，越来越多的物质主义，道德的败坏，属灵和肉体的淫乱，仿佛失去了方向，就像醉酒一样。接着我们来读第三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约翰在这里特别提到我被圣灵感动，约翰需要圣灵来帮助和引导他来理解这一些的意象。这里提到的女人就是代表巴比伦大臣罪恶，她骑在七头十脚的兽上，就是代表撒旦的权势，在这里就是指敌基督。这个兽的特征就是遍体有亵渎的名号。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兽亵渎神，自以为是神，毁谤神，抵挡神，这些都是敌基督的特征。那这个大淫妇的特征又是什么呢？第四节说，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的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紫色和朱红色是当时君王和贵族所穿的颜色，可见他非常的奢华，因为这是当时很稀有的物质。而且他还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金杯里面盛满了可憎之物，这代表了他物质丰富的背后是完全失去了伦理道德，不尊神为大的生活。偶像崇拜带来的就是各种的情欲、败坏和罪恶。第五到第六节说，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世界上的人被罪恶淫乱迷惑，跟随他，与他同流合污。而且这个大淫妇一方面用物质淫乱迷惑世界，另一方面还逼迫圣徒。所以第六节说，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约翰看见的这个意象就很稀奇和纳闷，怎么大巴比伦城这样罪恶淫乱的人，神还任凭他肆虐呢？他不受惩罚，仍然过着非常奢华和败坏的生活，而且还吸引了那么多人来加入他。但是天使告诉他说，你为什么稀奇呢？让我来告诉你这个女人和七头十脚兽的奥秘，也就是他们的结局。所以天使要告诉约翰说，你不要觉得他们一直可以这样嚣张，一直可以永远这样掌控世界，继续罪恶下去。神有他自己的时间， 他最终会出手审判的。首先第七节，天使讲到兽，也就是敌基督的结局。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兽就是敌基督。第三节有提到，这个兽遍体有亵渎的名号。敌基督要模仿三位一体的真神，亵渎神。而且他似乎也跟基督一样，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就是要从无底坑里上来。似乎重复耶稣的道路，但是重点是他要归于沉沦，就是指他虽然会复活来到世上，从无底坑上来，但不能永久的在世上，也不能永久掌权，他的结局就是毁灭。我们在第十九章的时候会读到，敌基督就是假冒神，而唯独只有神所拣选的人才能蒙神保守，脱离试探，也就是名字是记在生命册上的人才能被神保守，不败敌基督。接着我们来看神要对约翰讲什么。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这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罗马被称为七山之城，因他坐落之处有七座山，女人坐在七座山上，代表他在当时已经控制了罗马的政权，罪恶已经渗入当时的政权和君王。这里也提到敌基督的到来，敌基督现在还没有出来，但是一旦出来就是第八位。这里说到的七位是指前面的王都完全抵挡神，但第八位是一个更厉害的，他要和先前的王一样抵挡神，逼迫教会，而且变本加厉。他来了会要暂时存留，但是无论怎样最终会归于沉沦，因为神已经预定了他的结局。第十一到十二节说，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一，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将来这十个王要掌权，跟随和附和敌基督，他们为了要得到权柄，要用大淫妇的计谋去影响所有的人，追求奢华，追求物质，拜偶像，只要有钱万事都能，只要有利可图什么原则都可以放弃。人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道德伦理，完全的沉沦，这就是末世的征兆。这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们怎么样在这样一个罪恶的世界站立得稳呢？十四到十六节就带给了我们盼望，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所看见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主耶稣基督必然得胜，因为他才是真正的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是真正的弥赛亚，而不是假冒的敌基督。主耶稣最终会胜过一切的罪恶，而跟随敌基督的下场就是自相残杀，彻底被摧毁，因为敌基督来不是要拯救，而是要毁灭。第十七节讲到的神的主权，是神任凭他们堕落，接受兽的统治，这些都是在神的计划以内的。就好像出埃及记记载的，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一样，这都是神计划当中的。 启示录第十七章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和时代的真实写照。似乎整个世界、国家，甚至整个社会都笼罩在黑暗之下、罪恶当中。我们仿佛觉得一切都变了，不可思议，违背做人基本原则的事屡屡发生。我们也许都在问，神，你在哪里？为什么会允许这么多的罪恶和不义在我们当中？为什么恶人当道而不受任何的惩罚？为什么总是无辜的人会受到伤害？等等等等。我们一定有很多的为什么，我们似乎都看不懂这个世界了。但是十七章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神不是不管，而是任凭，因为他的时间未到。但罪恶的背后必定是审判和灭亡，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担心，也不要灰心，因为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是从始至终都掌权的神。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